欢迎收听抹黑客，
让我们抹黑你的视觉，也抹黑你对视障者的偏见。
本节目由有声书学会制播，由视障者担任主持人，并与每集邀请视障圈各界人才，述说他们的生命经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抹黑客，我是主持人 Money。 今天我们是第二季抹黑客全新的节目 EP01。 今天的主题呢，我特别设计了一个即使眼睛看不见依然能够稳步的走好求学路。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一位有为的青年。这位青年呢，他目前是大学生，但是呢，同时他也是一位眼睛不方便的视障者。那我先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那我们待会再慢慢跟他来聊一下他的个人故事。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建章。建章，请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各位全国的观众大家好。
非常的有概念，嗯，我们的节目是跟全国发送的。好，那建章呢，是我在多年前服务过的一个个案。那今天呢，之所以邀请他来上节目，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他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为青年呢？我想先请他简单的再跟我们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今就读于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的视障学生林建章。那很荣幸就是受这个钱老师所邀请，那来分享我的个人心路历程。
果然是一个好孩子。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建章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对吧？
对。
然后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还是会叫我钱老师，真的是一个好学生。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几年前，也就是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在学会担任视障咨询讲师，那就接到了这个建章这个服务个案，然后我是特别到新店，
对啊对啊，
嗯，就是建章住家附近那边，然后来教我们建章使用电脑，用语音操作电脑。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是约在那个超商的那个里面，就直接笔电打开，然后呢就坐在人家超商里面就开始学了，对不对？
嗯，
对。那是不是建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下你的眼睛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你视力丧失的？
好，我的自己的病况很特殊，我是因为脑压过高，然后压迫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那我就渐渐的就失去了视力。我的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就只有视神经的问题导致我无法感知外在啊的颜色、光觉以及影子的移动。所以就如大家以及钱老师所见证的，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嘛，像正常人，实际上视神经萎缩没办法看见。对，
嗯，那因为你失去视力的时候只有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其实是正活泼，正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那当你发现说自己因为生病的关系可能好像视力慢慢的退化，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啊？
其实我很茫然，
嗯，
我不知道说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
嗯哼，
为什么我今天看不见而不是因为其他因素，诶，可能脚断了啊也好，或手断，但是诶，我看不见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视力 2.0 的我竟然会变成零，
嗯哼，
很难以接受。
是，那时候是怎么克服的？
其实当时有跟就是妈妈就是有可能的这个叛逆期，
嗯哼，
那也相处的不太好。
是，
但是经过我跟我母亲还有我阿嬷以及我家人互相的磨合之后，我们找出一个共同相处的之道。即使我是视障者，但是我还是正常的，
是，
我只有眼睛不一样，但是我其他都跟人家一样。
你刚刚说你那时候对国中青少年确实是属于叛逆期，那你那时候一方面要面对自己的眼睛状况，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跟家人相处，那时候你所谓的叛逆是叛逆到什么程度？
其实就是吵啊，争论， 可能举例，例如可能妈妈叫我说、你啊视障者嘛，那你要学会煮饭、教我煮水饺。那
等一下、妈妈说你是视障者，所以你要学会煮饭。妈妈的想法或是理由是什么？
她当初很强硬的告诉我说，因为啊，我本身就比人家弱，眼睛看不见嘛，那是不是就是少了一个优势条件，视力嘛？
对，
所以你什么都要尽可能去学。那是不是以后就有竞争优势，就可以喂饱肚子？
哦，所以妈妈是担心，就是说以后如果因为你眼睛不方便，然后呢，可能在生活上没有能力照料自己。
对，
我觉得妈妈还蛮有远见的啦，就是说会至少我们要先能有能力照顾自己。那现在呢，你能够煮水饺煮面了吗？
其实使唤别人，因为自己我觉得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是，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优点，我们就做好我们能做的事，对吧？那我记得你一直以来就是说求学阶段，你因为你是中途失明，
对，
所以你并不是透过像启明这种特殊教育的体系，而是在一般学校里面去求学，对不对？
对。
那你的这样的视障的身份，可是呢又在一般学校里面去求学，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当初一刚开始国中升高中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是，
因为我当初视障者，那我就是慢慢适应当中，我跟我妈妈讲说，我不想要读启明或特殊学校，我想要融入我原本的一般的可能班级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那我就去挑战。
是你自己的想法说你不想要去特殊教育学校，而想要在一般学校里面书？
对，然后我妈妈就尊重我的想法。对，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你难道不担心说眼睛不方便，然后呢你的同学啦你的朋友眼睛都看得见，然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或者他们不理解你的地方？
其实我当初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豁出去了。
豁出去，可是豁出去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勇气，面对事情的一种态度。可是有一些现实的状况啊，那你从医院回来，那你已经面临的就是视力眼睛没有别人好的状态。那你回到学校，你第一个遇到问题跟困难是什么？最大的
其实是成绩掉车尾。
这难免啊，可是你怎么克服的呢？
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当时我有一个念头，就别人如果可以念书这么厉害，那他到底怎么厉害的？
对，
就去多问。因为当时我眼睛看不到，这是我优势，我不怕看到别人，
是
我不怕别人看不到我自己。
对，
所以我就一直问他们说，多问老师啊。那我就好循着这条线索，我就去问老师，然后约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就没吃饭。然后就每周一到每周五就是的中午的时候，就特别约老师，老师能不能帮帮我，我这一科比较弱，那能否协助我一下。老师都就是全然答应，并且乐意的协助我去度过说我学业的难关。
我想建章就是一个勤能补拙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拙呢并不代表笨拙，而是我们可能因为眼睛就是没有人家方便，这就是一个比较拙的地方，可是我们用勤劳来弥补，对吧？可是因为在我们大部分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纸本的课本，对不对？那老师呢也会写一些笔记啦板书，那你突然间面对眼睛不方便，可是要继续你的求学路，那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跟困难的？
当时我也觉得我很神奇。
怎么神奇法？
那好，是这样子。当时很感谢就钱老师的启发，让我踏入无虾米的这个打字练习的一个路程。那我当时就想说，老师在写黑板嘛。那我要如何得知黑板上面的文字讯息？
对，
其实我第一眼我就思考到说，那我就用听的啊。老师一定会之后写完黑板再讲出来说，我要讲什么。那是不是我就训练无虾米这样的快速的打字方式，来应变说老师讲话时，那我快速记录，打开记事本，那是不是就可以记录相同的可能黑板上面的笔记？结果我验证后，答案是正确的。我打的字跟老师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哦， 也就是说你是在课堂当中打开笔电、嗯、然后呢一方面用耳朵听老师的讲解、嗯嗯、另外一方面就是用语音操作电脑来打字记笔记，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OK， 这就让我回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你跟有声书学会申请服务呢，的确就是来学习用语音操作电脑。
是。
那当然你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的学习非常认真，虽然说你刚刚很客气啦，说你国中时期啦很叛逆或怎么样，但至少在跟我学电脑的时候你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那你刚开始用语音操作电脑这个学习的阶段，你有什么样的比较特别经验或体验在学习视障电脑的部分？
出乎钱老师的想象、
嗯、是
这样，因为我有一次在上课时用电脑，
嗯，
然后有人就走过来，
对，
那视障者怎么用电脑？
对，
他就这样问我，
嗯哼，
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们可以用电脑啊，我也可以啊，那我教你用电脑。
是，
我就说你就闭着眼睛、嗯、然后呢打开 NVDA 语音软体嘛，然后就说哎、欸，你有没有看到，你们是用滑鼠操作，我只是用键盘，所以我比你厉害，我只要有个音响然后连接到笔电，哎、欸，我只要听声音、嗯、但你们需要靠视力又要靠滑鼠，你看我是不是很吃香、
嗯、
我之前就很骄傲的跟人家讲说，你看我克服了这些可能电脑操作上的问题以及疑难杂症，
嗯，
都亏了钱老师，
是是，真的是一个好孩子，那都不忘感谢老师。那个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克服了学习电脑的很多疑难杂症，那你自己呢在学的状况，因为师父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那你自己私底下练习或你自己实际运用在课业上，你是怎么去熟悉把这些不管是电脑的操作技巧啦，或是软体打字啦，把它熟练，你是怎么克服
这一方面？就造就了我个人的可能平常有一个习惯，就是熟能生巧。
嗯哼，
我举例，例如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我就读大学期间、
嗯、
我们很常写报告，那需要上台发表叫 PPT。
对，
那我有个吃亏的点在于 PPT 需要有很多的图片，
嗯，
那我该怎么办？
对啊，
诶，那好，我就运用了可能 NVDA 的一些附加元件，
嗯，
或者是说诶，它本身的有一些图片的辨识功能来告诉我说，哦，图片中有一个人然后坐在哪一个位置，或者是说啊什么颜色，里面有数字，里面有什么文字，
嗯，
之后再借由与明眼人的合作说，哎哎，同学不好意思，我视力比较不方便，可否协助我一下，哎、
嗯、
互相合作以及互惠的过程当中，彼此也帮助了自己以及他人，那也增进了说哎我们学业彼此的进步，对吧、啊、这是我觉得我很常就是运用这样的关系下，然后我们学业彼此的进步。
我想建章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短板，就是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害羞，不要害怕，主动请求帮忙，是这个意思吗？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你实际的互动过程呢？当你跟老师啦或你的同学提出请求协助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你得到回应大部分是怎么样？
其实非常乐意。
嗯，那我们稍微聊可能比较深入的，
嗯，
那真的在整个求学过程到现在、嗯、没有发生任何歧视你或是因为你眼睛的关系欺负你的状况吗、嗯、有没有？
其实是有的，但是我都是借由转换心态来改变这样的负面想法，是这样、
嗯、
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
嗯、哼，
那我好死不死就在路上遇到我国中同学，我听着他声音我就知道他名字、
嗯、哼，
那他就跟我讲说啊你走路不看路、哦、
嗯哼，
那我当时才刚失明，然后
所以他不知道你的状况，对不对？
没有，他知道
哦，他知道，他还这么问你这样子。
对，那、
嗯、
其实我当时有点愣住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嗯、那我的班导师就在后面看着这个过程。
嗯哼，
那
老师怎么处理？
老师就跟我讲说，诶，建章你认不认识他？那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你还好吧，这样子。
嗯哼，
我就很能感受到我班导的这个关心的一个举动以及行为，就是诶让我平静下来、嗯、
所以
嗯，
师长的关怀跟及时的一个介入、嗯、其实还是有帮你 解决了很多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当然一般我们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解啊，记笔记或许还不是最大困难，
嗯，
那考试呢，小到平常课堂上的小考或者是段考，
嗯，
甚至是决定我们可能未来很重要的升高中的考试啦，嗯，升大学的考试，
嗯，
你是怎么去面对的？
因为我都有一种习惯，就是提前先得知说，哎，我该如何准备考试这样的习惯。那我就去调查说，哎，别人的考卷啊，到底如何发？那我的过程啊，跟明言人有什么差别？哎，在当中我就，在高中的时期，我就研究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之前我就传 email 给老师讲，嗯，说，哎，老师不好意思，我要申请这个特殊的考场服务，
嗯哼，
那能不能请老师协助将本来的可能 PDF 档啊，或者是可能文字比较杂乱还有一些数学符号的档案，
嗯哼，
可以就是缴交给这个资源教室的老师或者是同仁，那来协助转换一下档案，那我这样语音软体操作就比较方便，
嗯哼，
那之后电子邮件联络完，那向老师问候之后，那通常授课老师就答应，那答应之后我就在按表操课嘛，那我在考试的指定日期去考试，嗯，那支教就提供我一个 USB 插进我电脑，嗯，那我就马上考试，
嗯哼，
那我就是这个流程转换成跟明眼人一样，老师发考卷告诉说，哦，有什么注意事项，嗯，那我是传 email 告诉老师说，啊，老师我有什么注意事项，那我就在考试，
嗯，我很好奇建章你是怎么知道说身为视障学生你可以去跟老师或者是考试的主办单位去请求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能够符合你考试环境的一个状况，你怎么会知道说你有这样的权益？
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受到我国小身为就是卫生纠察总队长的一个启发，
嗯，
当时我小时候在国小的时候我其实很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忱，
嗯哼，
我觉得说乱丢垃圾啊，然后会不干净啊，嗯，不太好，
嗯，
要维持环境嘛，那要怎么做，就是倡议啊，要打开嘴巴主动向人家讲说，哦，我有什么问题，那能不能讨论，讨论出一个共识之后合作并且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这就是可能国小受到这个卫生纠察总队长的这个职务的影响，让我有这个敢开口然后想询问以及寻求帮忙的一个举动这样子，
嗯，真的人家都说我是看着某某人从小到大，那我是听着建章从小到大，因为我是视障者，建章给我第一眼印象就是第一说话很有口条很有逻辑，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他分享的就是一个正义小队长，所以现在才能够按照自己的志愿就读台北大学的公共行政系，对不对？
是，
管是发挥能够倡议公共政策的一个想法。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也支持我们的服务，欢迎到下方资讯栏小额帮助视障者重新与社会连结。
那你现在进了大学了，那面对的课业啦，不仅仅是国中高中那种为了基本教育为了要升学，而是进入到专业领域跟研究，那有没有一些在求学上尤其在大学阶段比较挫折的一些经验可以跟听众分享的？
大学在大一的时候嘛，我们新生通常都会很期望的将自己的第一次期中考的分数拉很高，
对，
那当时我也有这样的心啊，想要考100，大家都不蛮想考100，
嗯哼，
我就输入法用得很认真，就是练得很勤，
嗯哼，
那老师上课的东西就读得滚瓜烂熟，
嗯哼，
那我还记得我考科有一门叫做政治学，
嗯哼，
那这门老师就是出题的时候，因为他快退休了，
是，
那出题的时候题目我们大家都没有一个方向，所以大家有点慌，我也有点慌，我那天还跟我室友讲说，那个室友就是跟我一起住的那个寝室房间的那个，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今天已经考60，反正不用说，就这样。 去考班很沮丧。
嗯哼，
考完分数出来，然后我就啊，老师我有没有搞错？99分呢、欸？
哦，
在搞什么？我在问老师，因为
你怀疑自己不值得这99分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怎么会这样？我就感觉自己没有这么好。然后老师就跟我讲说：“建章，我知道你这个考卷里面有很多错字。”99分的考卷里面错十几个字，我大无虾米，
是，
但是很紧张，那真的，我得知这些消息很挫折，
嗯、
我觉得说，哎、不对啊，我练得很勤的，是不是啊？其实我拿了90，但是错字很多，
嗯，
但是老师有跟我讲说，见到没关系，我希望你喜欢政治学，
是，
发挥你公共事务参与的热忱，
嗯哼，
即使你错字没关系，但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是有内涵的，
就是你有把你所学到的，然后呢，你想表达的很具体的把它讲出来，
融会贯通、
我相信教授有感受到。
嗯，
那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你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正义感，然后想倡议的一个个性，
嗯，
所以你现在呢也如愿的就读公共行政系，
嗯，是。
那你对于未来呢，尤其是毕业后，你的人生观，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未来啊，想成为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并推动政策以及创业的一个角色。那在我们政治学或者是行政学里面，有个学术名称叫做政策企业家。
是，
那政策企业家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的一个角色。那我也可以推动政策，所以我未来想朝向创业的方面去发展。并且能够影响到政府的公共政策，并来贡献社会。
建章真的很不容易。我相信，即使是明眼人，尤其是还在念书的阶段，会想到未来要走创业这一条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你的眼睛又不方便。那能不能跟听众再更具体的分享一下？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叫做
政策企业家，
政策企业家，能不能更具体的？你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你想创业，你是想针对哪个领域进行创业，又怎么样去结合一个所谓的政策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当初就想说，创业要创什么业？
嗯哼，
我就想到，生技业，医疗产业。
嗯哼，
因为我自己感同身受是，我眼睛啊，视力就是不太好。
对，
是不是因为医学不够发达，技术不够好，然后才导致我眼睛变成这样子。
嗯哼，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从我可以发展的生技领域，例如现在我在研究，可能有一个叫做可食用昆虫，就是可以吃的昆虫，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物质可以萃取？那我是不是跟一些伙伴，例如我因为成绩优异，那受到可能台大或者是可能一些相关系所同学互相交流，
嗯哼，
那有一些想法在于，可不可以同时发展生技，又帮助视障者，来让视障者看见光明，让辅具又可以贡献社会。
哦，听得真的很感动，因为不会为了自己的缺陷而灰心丧志，这是一点。然后呢，建章又更希望就是说，因为自己的经验，然后希望能够在未来有机会参与贡献。然后呢，来让以后的人不要面临自己曾经感受过的痛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令人感动。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其实一路这样子访问下来，我觉得建章是一个很谦虚的年轻人。怎么说呢？像刚刚你分享到说，考试政治学，那你很认真的把五香米打字练习好，只因为不希望说在答题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错字。其实这一点我是可以帮建章挂保证的，因为你刚刚说，我相信真的是因为考试太紧张，否则你正常发挥的话，理论上你打字错误率应该很低。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建章从过去很多年以来一直都有参加我们有声书学会每一年举办的全国性的视障生资讯比赛。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建章不只参加了好几届的比赛，而且成绩很优异，不管是在打字比赛 名列前茅，连资料收集比赛也都有很好表现。那更重要的是，我记得是去年吧，还主动跟我们学会要求，就是说能不能在比赛当天颁奖典礼的时候要上台跟参赛者讲几句话，那分享一下自己准备比赛啦或者是得奖的一些心得，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经验去鼓励其他参赛者。那我们今年度的视障资讯比赛也要在10月份10月21号要举办，那目前呢也正在募集，希望就是说有兴趣的视障朋友可以来报名参加。那建章身为这么多届的一个参赛者，经验一定很丰富，那你们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准备，像是打字啦还有资料收集比赛，这个在比赛之前你是怎么准备的？
其实我受到一本书的启发，叫做逆向工程，他告诉我说追求卓越啊，以前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天赋，就是人们本身可能啊与生俱来打字就很快，
对，
另外一种就是熟能生巧，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万个小时的练习让你重复练习打字，哦，你就变快了。但是逆向工程告诉我的是说，你能不能找一个标杆的对象，这个人打字很快，每分钟可能100字以上，我们去观察说他到底怎么打的，他可能手比较长，他可能练习的时间比较久，他可能用的输入法不一样，导致了他一分钟100个字。所以我当初在练习无虾米，然后配合 VIP 视障数位学习平台的时候，我就观察到一个巧思在于，大家打字的时候都有一个共通点在于，输入法影响很深。
是，
对，那好死不死就是我受钱老师的这个可能教学，我学会一个超厉害的打字方法，就是无虾米。
是，
那我在钻研无虾米打字的每一个字根，可能字义字形字义或者是整体的脉络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啊要精益求精，要越来越快嘛，那我是不是要综合可能前人的前辈的经验，可能我像可能有冠军的选手交流，会后交流，或是加个 LINE 啊，互相学习一下嘛，切磋一下，又或者像我们协会的优秀的师资，例如钱老师也好，或者是这个协会各个讲师来询问，那是不是就可以成绩更好，那每年都获得佳绩呢？
是，我已经快数不清今天整个节目访谈到现在我被建章称赞过几次，真的是不敢当。不过我觉得建章倒是真的讲到一个重点了，其实天下无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因为我自己在视明之前我也是教电脑的，我真的分享一下，即使是明眼人我也有教过那种打字学很久学不会的。那所以由此可见，学会一个技能真的跟眼睛视力好不好没有绝对的关系，关键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去练习。我想建章帮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刚刚你分享了你听了一本叫逆向工程的书，所以可见建章你是很喜欢除了课业的书籍之外也去涉猎一些课外读物的，对不对？
对。
那你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身为视障者你是怎么去吸收这些课外读物或一些资讯的？
我有三种管道，一种就从可能博客来，或者是读墨电子书。
是，
那我在平台上面购买这些电子书前，我就会向出版社询问说，这里面的这个档案内容啊，是不是图片档？
是，
那是否是 PDF 可辨识的文字档，让语音操作或是报读的时候更顺畅。那我再次确认之后，我就购买这些电子书，那到可能这些平台上面的书柜，然后来进行阅读。那第二种管道就，我可能很想要这本书，但好死不死它没有电子版的这个可以阅读，那纸本的嘛，我就借由扫描，我就可能站在印表机前面，请问明眼人或请问老师，这个怎么扫描？那教我扫一扫，这一页我就在可能放到电脑里面，用光学资源辨识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相关附加人觉来辨识说，里面文字原来是这样。那第三种就是，可能有时候太懒了，只有一页的书嘛，请人家翻一翻，告诉 你第一眼看到最厉害的字是什么？
嗯哼，
然后就透过这三种管道形塑出说，哎，我其实很喜欢阅读书。
嗯，很好，我觉得还是那个原则，我觉得从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做研究或者是对未来的想法或者是培养自己的技能，我觉得建章一直在实践一件事，就是第一个自己本身要努力，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做不到的不要去逃避，更诚恳诚实的去面对，然后提出他人帮助的一个要求，对吧？
嗯
OK， 那当然建章，你知道我们有声书学会的官网有一个视障 Daisy 图书馆吗？
有。
嗯，当然也欢迎你啦，因为我相信你也是我们的 Daisy 图书馆会员，对不对？笑的原因是是会员但没有来下载过吗？其实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啦，跟我们某回课的听众做个小广告。真的，我们有声书学会呢真的替视障者很努力的在做一些资讯平权的一个努力，那其中就包含了像刚建章很有兴趣的，就是我想吸收很多新知识，那有哪些管道呢？其实我们有声书学会的官网 Daisy 图书馆这个单元里面呢，到目前为止就收录了八九千本书，那涵盖各个领域，不管是商业的啦、政治的啦、文学的啦，或者是甚至一些休闲娱乐都有，所以也很欢迎我们某黑客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视障者，能够来跟我们申请这个 Daisy 有声书的会员，然后来免费下载这样的书籍来听读，也欢迎建章来使用。好，那我想再请教建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样一路走来，你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跟很多甘苦谈，那对于一些比你年纪小的学弟妹们，或是未来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跟我们一样面临视力受损的一些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嗯，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跟一个建议是，其实面对视障这个问题啊，
嗯哼，
其实就面对它
啊，
你不用逃避，因为你越逃的话，你就越恐惧嘛。
嗯，
我当初失明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我还看得到啊，那就拿手机贴着眼睛看或什么啊，我就是看不见，
啊，
我就一直逃避这个现实。但是，哎，我后来觉得，哎，那我面对它，我面对我看不到这个事实嘛，去操作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是不是克服一些问题就达成了最终的目的？
对，
那这是我给各位视障朋友的一个由衷心路历程来最大一个感受建议。
嗯，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建章来上我们某黑课。或许啦，建章的未来的人生路还很长，那我也相信一定会有许多的困难跟挫折在未来人生路上等着建章。但是我相信从今天的访谈当中，我相信任何的困难跟挫折绝对难不倒建章，因为他是一个懂得面对也懂得运用资源运用技术，那更重要的懂得寻求协助，尤其是结合不同的资源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年轻人。我相信未来你的路一定无限宽广，我们祝福建章。那也谢谢今天各位听众的一个收听，那今天呢我们某黑客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建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谢谢各位听众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那下一节节目就更精彩的内容即将呈现给各位，那就请各位继续收听咯，拜拜。
本集由蒂亚吉欧 Keep Working 梦想资助计划赞助播出。